上个礼拜开始讲以弗所书，
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讲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在全本圣经中间有一个很特别的地位。
以弗所书在整本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位，
因为在里面，在这本书里面隐藏了非常结实的教会的理论。
有这本书隐藏非常结实教会的理论。
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是什么呢？
是不是一些信耶稣的人聚集在一起就是教会呢？
是不是信耶稣的人聚集在一起就是这个教会呢？
从功能来说是的。
从功能来讲是。
你信主我信主。
你信主我信主。
你敬拜主我敬拜主。
你敬拜主我敬拜主。
你罪的赦免我罪的赦免。
你罪的赦免我罪的赦免。
你领受神的生命我领受神的生命。
你领受神的生命我领受神的生命。
然后这些信主的人聚集在一起。
然后这些信主的人聚集在一起。
就成为教会。
就成为教会。
教会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被召出来的聚集的那一群人。
教会原来的意思就是被召聚出来聚集的一群人。
Those who are called and assembled to be the new group.
呼召聚集在一起成为新的一群。
我们这新的团体。
我们这个新的团体。
从上帝从世界最后中间呼召出来的。
是蒙上帝从罪恶世界里面呼召出来。
这些人的性质跟其他的人不一样。
这些人的性质跟其他的人是不一样。
因为他们经历了救赎，
因为他们经历过救赎，
他们经历了罪的洗净，
他们经历过罪的洗净，
他们经历了与神和好，
他们经历过与神和好，
所以他们不再属于世界，
所以他们不再属于世界，
蒙召出来，
蒙召出来，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属于上帝，
属于上帝，
所以他们在地上聚集，
所以他们在地上聚集，
成为一群敬拜上帝的人，
成为一群敬拜上帝的人。
教会不是礼拜堂，
所以教会不是礼拜堂，
教会是那一群的人，
教会是那群的人，
蒙救赎的人，
蒙救赎的人。
那么这些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有他的功用，
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就有功用，
他们懂得怎样敬拜上帝，
他们懂得怎样敬拜上帝，
他们懂得怎样研读神的话语，
他们懂得怎样去研读神的话，
他们怎么懂得怎样赞美上帝？
他们晓得怎么去赞美上帝？
他们经历圣灵的引导，
他们经历圣灵的引导。
他们持守师徒的教训，
他们持守师徒的教训。
他们彼此聚集交通，
他们彼此聚集交通。
他们彼此分担他们重担，
他们彼此分担重担。
他们一同纪念耶稣基督的死，
他们一起纪念耶稣基督的死。
他们也装备自己被主使用，
他们装备自己被主使用。
他们又蒙主差派传扬福音，
他们蒙主差派传扬福音。
他们在地上成为天上的见证人，
他们在地上成为天上的见证人。
这些都是教会的功用，
这些都是教会。
那么教会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些功用叫做教会呢？
那教会是不是因为有这些功用才叫做教会呢？
其实教会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其实教会有更加深一层的意义。
教会就是上帝一切计划中间最中心的计划，
教会就是上帝一切计划里面最中心的计划。
教会就是上帝一切旨意中间最焦点的旨意，
教会就是上帝一切旨意中最焦点的旨意。
教会是上帝心意中的心意，
而教会是上帝心意中的心意。
教会是上帝计划中的计划，
教会是上帝计划中的计划。
教会的存在比世界万邦万国的存在还更重要，
教会的存在比世界的万邦万国的存在更重要。
因为邦国的兴起邦国的衰亡，
咪邦国嘅兴起同埋衰亡，
都是在历史中间所产生的事件，
都喺历史中所产生出嚟嘅事件。
教会的成立，
但教会嘅成立，
是在上帝永远的计划里面已经存在，
喺上帝永远嘅计划中已经存在。
所以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所以呢个世界同埋其上嘅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
唯独遵行上帝旨意嘅人系永远长存。
这些人是谁呢？
呢啲系边个呢？
就是神家里的人，
在神家入边嘅人，
就是神所拣选的人，
神所拣选嘅人，
神借基督里面所救赎的人，
在神喺基督里边所救赎嘅人，
就是他用宝血洗净的人，
就系佢用宝血所洗净嘅人，
上帝的教会，
所以上。上帝的教会，
就是上帝心意中的心意，
在上帝心意中的心意，
上帝计划中的计划，
上帝计划中的计划。
教会不是历史中间偶然产生出来的，
教会不是历史中偶然产生出来的，
教会是上帝永远中间已经命定的，
教会是上帝永恒当中已经命定的，
所以教会比所有地上所有的组织还更重要，
所以教会比地上所有的组织都更重要，
地上所有的组织都是人的心意所做成的，
因为地上所有的组织都是人心意所造成的，
地上的政治军事经济所有的团体都是犯罪以后的人所建立起来的，
地上所有的政治经济都是犯罪的人所建立起来的，
只有教会是上帝的永远的中间，照着他最美好的旨意所定下来的，
只有教会是上帝永恒中按这个最美好的旨意所定下来的，
教会里面的人是上帝的子民，
而教会里面的人是上帝的子民，
教会是上帝分别为圣的圣徒，
教会上帝分别为圣的圣徒，
教会的里面的人都是神的儿女，
教会里面的人都是神的儿女，
教会成为上帝的见证，
教会成为上帝的见证，
那么在教会里面，
那么教会的里面，
上帝把真理委托给他们，
上帝将真理委托给他们，
教会只有持守上帝所教导的道，
所以教会就要持守上帝所教导的道，
上帝真理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
上帝真理的磐石在耶稣基督，
教会就遵守了上帝的真理，
所以教会遵守上帝的真理，
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而教会是上帝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会是上帝永远的家，
教会是上帝永远的家，
教会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
教会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
教会不是只礼拜堂，
而教会不是只礼拜堂，
教会是指这一批被神救赎拣选分别为圣的人，
教会是那些被神救赎拣选和分别为圣的人，
我们怎么样才明白教会呢？
所以我们怎样才明白教会
呢？我们怎样才认识教会的神圣呢？
我们怎么才明白教会的神圣？
我们怎么能分辨出教会超过世界社会的特质呢？
我们怎么分辨教会是超过所有世界的特质呢？
这本书就有个这样的重要性，
这本书就有这个的重要性，
以弗所书是全本圣经里面论到教会最重要的一本书，
以弗所书论到教会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一本书，
虽然这本书跟哥罗西书有好几十处几乎相同的话语，
虽然这本书跟这个哥罗西书有好几十处差不多是相同的说话，
但是以弗所书比哥罗西书更有永恒性的这种眼见，
但以弗所书比哥罗西书更加有永恒性的远见，
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
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的里面
看见上帝从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
我们看见上帝从创世以前已经拣选我们，
这一世界的历史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从世界历史不同在哪里呢？
世界的历史是罪人的历史，
世界的历史是罪人的历史，
教会的历史是救赎的历史，
而教会的历史是救赎的历史，
世界的历史是罪人走向灭亡的历史，
世界的历史是罪人走向灭亡的历史，
教会的历史是神的救赎使人进入永生的历史，
教会的历史是神的救赎被人进入永生的历史，
所以教会在社会中间，
所以教会在社会的中间
就成为上帝所发出来的光，
就成为上帝所发出来的光，
教会在社会中间，
教会社会的中间
就成为整个社会行动的良心审判，
就成为整个社会的行动的良心审判，
教会的讲台，
教会的讲台
是社会良心的声音，
是社会良心的声音，
教会里面的成员，
教会里面的成员
是整个社会的指南针，
是整个社会的指南针，
教会所信的道，
教会所信的道
是引导批判整个文化的动力，
是引导批判整个文化的动力，
我们越讲下去的时候，
我们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我们越恐惧战惊，
我们越恐惧战惊，
因为这是太大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太大的事情，
太伟大的事情，
太伟大的事情，
所以如果不是神亲自设立，没有一个人 可以开教会。
所以如果不是神自己亲自设立，没人可以开教会。
如果一个人在建立教会的事情上，
如果人在建立教会的事上，
是以自己的自私为出发点，
是以自己的自私作为出发点，
是以财产为出发点，
用财产做出发点，
是以名利为出发点，
是以名利做出发点，
是以争权为出发点，
用争权为出发点，
这些的教会就应当受咒诅，
这些的教会就应该受咒诅，
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
因为这些不是神的心意。
所以呢，教会是为了真理，
所以教会是为了真理，
为了信仰，
为了信仰，
为了教义，
为了教义，
为了遵行神的旨意，
为了遵行神的旨意，
为了持守信仰的这个真锤，
为了持守信仰的真锤，
为了传扬福音的真理，
为了传扬福音的真理，
为了保守圣徒纯洁的良心，
保守信徒纯洁的良心，
而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而存在在这个世界。
这样教会当面对仇敌的时候，
当教会面对仇敌的时候，
教会应当仰望上帝，
教会应该仰望上帝。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力量可以胜过教会，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力量可以胜过教会，
连阴间的权势也不能胜过教会，
连阴间的权势都不可以胜过教会。
神在教会中间，
因为神在教会的中间
设立了他的宝座，
设立了他的宝座。
神在教会的中间，
神在教会的中间
赐下了他的至圣的真道，
赐下他至圣的真道。
神在他的教会中间，
神在他的教会的中间
用圣灵保守信徒的合一，
用圣灵保守信徒的合一。
所以这些教会的思想，
所以教会的思想
的理论，
教会的理论
都是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
都是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道。
当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了教会的神圣的本质的时候，
当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教会神圣的本质的时候，
我们应当用恐惧战惊的心，
我们应该用恐惧战惊的心，
敬畏上帝的心，
用敬畏上帝的心
来过一个教会的生活，
来过个教会的生活。
愿上帝赐福给我们，
愿上帝赐福给我们，
给我们在教会里面，
给我们在教会的入面，
不是凭着私意，
不是凭着私意，
不是凭着私人的恩怨，
不是凭着私人的恩怨
来参与神托付人的工作，
来参与神托付人的工作。
教会不是我们的，
因为教会不是我们的，
教会是上帝的，
教会是上帝的，
教会是上帝的家，
教会是上帝的家。
我们是上帝家里面的人，
我们是上帝家里面的人，
我们父为弟兄，
我们父为弟兄，
基督是长子，
而基督是长子，
我们透过他到上帝的面前
来，我们透过他去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与他一同成为后世，
我们同他一起为后嗣，
我们因他归为一体，
我们因他归为一体，
我们在基督里同蒙应许，
我们基督入面同蒙应许，
上帝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阿们的，
而上帝的应许在基督的入面都是阿们。
我们只有在透过基督，我们才能回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只有透过基督才可以翻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每次保罗写信的时候，
所以每次保罗写信的时候，
他知道他是写给某一个地方的一批的圣徒，
他知道自己写给某个地方一批的信徒，
写给上帝的家在那个地方做见证的那些的人，
写给上帝的家在那个地方为主做见证的那班人，
是使徒对圣徒的吩咐，
所以是使徒对圣徒的吩咐，
是使徒对圣徒的教导，
是使徒对圣徒的教导，
是使徒对圣徒的提醒，
是使徒对圣徒的提醒，
是使徒对圣徒的坚固，
是使徒对圣徒的坚固。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像保罗每写一封信的时候，
所以保罗写每一封信的时候，
收信的教会就得做了造就，
收信的教会就得着了造就，
收信的人就得着了建立，
收信的人就得着建立。
这些的书信不但是为当时的人，
而这个书信不是单为当时的人，
这些的书信也不单是为一批的人，
也都不是单为一批的人，
乃是为历世历代全世界万邦万国中间被主拣选的那圣而公的教会所写下来的，
是为历世历代这个圣而公的教会里面的人所写下的。
所以保罗写给这一个以弗所教会的这封信，
所以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封信，
这些以弗所的人早就死了，
你的以弗所的人早就死了。
这封信也是写给今天在香港所有基督徒的一封信，
这封信都是写给今天香港每一个基督徒的一封信，
因为这些的信是神的话语，
因为这个信是神的话语，
是对教会讲的，
是对教会讲的，
所以就超过了国界，超过了民族，超过了时代的这个区分，
所以超国界、民族和时代的区分，
是所有的圣徒，
令所有的信徒
一同从上帝的话得到光照，得到造就，
令大家从这个上帝的说话得到光照和造就。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那我再谈一点保罗与以弗所之间的关系。
我再讲一点保罗和以弗所之间的关系。
保罗第一次到以弗所去的时候，
保罗第一次去以弗所的时候，
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里面，
记载《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入边，
这也是圣经《使徒行传》记载四次圣灵降临的最后一次，
亦即系圣经四次记载圣灵降临嘅最后一次。
圣父差遣圣子，
圣父差遣圣子，
圣子与圣父一同差遣圣灵，
圣子与圣父一起差遣圣灵。
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前，
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前，
他先用了一个吹气的预表，
他用一个吹气的预表
告诉门徒，你们受圣灵，
告诉门徒知你们受圣灵。
那么这个圣灵也就是他在历史上十字架以前，约翰福音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章里面所应许的那位圣灵，
即是约翰福音十四到十六章所应许的那位圣灵，
所应许的圣灵，
所应许的圣灵，
里边说是上帝的灵，
里边有讲是上帝的灵，
真理的圣灵，
是真理的圣灵，
是保惠师，
是保惠师，
也就是另外一位要来的，
即是另外一位要来的，
要住在人的心中，
要住在人的心里面，
要荣耀耶稣基督，
要荣耀耶稣基督，
要为基督做见证，
要为基督做见证，
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这位灵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这位灵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这位灵要使人想起主对门徒曾经讲过的话，
这位灵要门徒想起主所讲的一切说话，
这位灵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这位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这是主耶稣应许的话语，
这个主耶稣所应许的说话。
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
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
这些的应许都要成就，
你们的应许都要成就。
那么呢，这应许的圣灵什么时候到世界上来呢？
那么应许的圣灵几时来到世界呢？
就是当耶稣升天以后才差遣他来，
就是当耶稣升天之后才差遣他来。
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
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讲，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处，
我若不去圣灵就不被差下来，
我若不去圣灵就不被差下来，
我去了又必差圣灵下来，
我去了之后必差他下来。
那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
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耶稣用吹气把这个预言再重生一次，你们要受圣灵，
耶稣基督用出去再重复这次预言话，你们要受圣灵。
那个时候圣灵来了没有呢？
那阵圣灵来了没呢？
圣灵还没有降下来，
圣灵还没降下。
那么到了耶稣升天以前，
到耶稣升天之前呢，
他最后一次讲这句话，
他最后一次讲这个说话，
你们不要去，
你们不要去，
虽然你们要到全世界传福音给万民听，
所以你们要去全世界传福音给万民听，
但是你们现在不要去，
但你们现在不要去，
只等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只等到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为我做见证，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为我做见证，
就是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然后我们的主就升天了，
然后我们的主就升天。
那么圣灵什么时候降临呢？
那么圣灵何时降临呢？
总的来说，
总括来讲，
圣灵降临就是五旬节那一天，
圣灵降临在五旬节的那一
天，就是一次降临永远不再回去的那一天，
就是一次降临永远不再回去的那一天，
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灵把整个的教会提起来与基督在空中相会，
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灵将整个教会提到空中同主相会，
所以自从圣灵降临那一天到现在，圣灵在教会中间没有回去，
所以从圣灵降临嘅嗰日到今日，圣灵喺教会当中冇翻去。
但是很奇怪，
但系好怪嘅。
这是第二章讲圣灵就降下来了。
第二章话圣灵就降落嚟咯。
但系第八章说什么呢？
但第八章又点讲？
圣灵降在撒玛利亚人身上。
圣灵降临在撒玛利亚人的身上。
第十章讲什么呢？
第十章讲什么呢？
圣灵降临在哥尼流家里听福音的人身上。
圣灵降临在哥尼流家中听福音的人的身上。
第十九章又讲什么呢？
第十九章又怎么讲呢？
圣灵降临在以弗所那些听保罗做见证的人身上。
圣灵又降临在以弗所那些听保罗见证的人的身上。
这样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九章，
这样以八、十和十九章
又有四次提到圣灵降下、圣灵降下、圣灵降下、圣灵降下，
就四次提到圣灵降下。
那这四次到底是什么事呢？
你四次到底是什么事呢？
这四次有怎样的代表性呢？
你四次有什么的代表性呢？
这四次相差多久呢？
你四次相差几耐呢？
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这其中相差了28年。
从使徒行传二章到十九章，中间差了28年。
那么请问，其他的人有没有圣灵降下呢？
其他的人有没有圣灵降下呢？
圣灵有没有降在哥林多呢？
圣灵有没有降临在哥林多？
圣灵有没有降在比推尼呢？
有没有降临在这个比推尼？
圣灵有没有降在腓立比呢？
有没有降临在这个腓立比呢？
圣灵有没有降在加拉太呢？
有没有降临在这个加拉太呢？
为什么只提到这四次圣灵降下呢？
为什么只提到这四次圣灵的降下呢？
因为这四次代表福音广传到全世界的四个步骤。
因为这四次代表福音传到全世界的四个步骤，
也就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
也就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四个步骤，
这四个步骤
为耶稣基督做复活的见证，
你都为耶稣基督做复活的见证。
请你注意，
但请你注意，
第二章在哪里？
第二章在哪里？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第八章在哪里？
第八章在哪里？
在撒玛利亚，
在撒玛利亚。
第十章在哪里？
第十章在哪里？
在犹太全地的一部分，
在犹太全地的一部分。
第十九章在哪里？
第十九章在哪里？
在很远的外邦的地方，
在很远外邦的地方。
第一章就是耶路撒冷，
所以第二章就是耶路撒冷。
第十九章代表地基，
而十九章就代表地极。
中间呢好像调换过来了，
而中间好像调转过来。
第八章是撒玛利亚，
第八章是撒玛利亚，
不是第十章撒玛利亚，
不是第十章撒玛利亚。
那么耶稣说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到地极。
而耶稣基督话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所以撒玛利亚应当是第三个步骤，不是第二步骤。
所以撒玛利亚应该第三个步骤，而不是第二个步骤。
所以这里你看见有个调换的这个事实。
所以这里你看见有一个调转的事实。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原来有一个原则隐藏在里面。
原来有一个原则隐藏在里面。
上帝的福音，
因为上帝的福音，
拯救一切相信的人，
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
先是什么？
先是谁？
先是犹太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什么？
后是什么呢？
后是希利利人。
后是希利利人。
先是什么？
先是什么呢？
先是以色列人。
先是以色列人。
后是什么？
后是什么呢？
后是外邦人。
后是外邦人。
所以呢，第二章跟第八章是福音传给犹太人。
所以第二章、第八章是福音传给犹太人。
第十章跟第十九章是福音传给外邦人。
而十章和十九章是福音传给外邦人。
所以这个总原则在哪里？
所以这个总原则在哪里？
为这个缘故，第八章跟第十章就转过来了。
为了这个原因，八和第十章就调转。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比较算外邦人吗？
比较算是外邦人，
是不是啊？
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撒玛利亚那里的人是从耶路撒冷受逼迫逃走分散到那里的。
撒玛利亚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受逼迫分散去那里，
所以还有犹太人在撒玛利亚的地区，从地区来说是撒玛利亚，从人种来说是犹太，耶路撒冷基督徒散开的。
所以都是有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撒玛利亚，从这个地方来讲是撒玛利亚，从人种来讲是以色列人，
散开到那里去，
散开去那里，
把福音再传给他们，
又再将福音传给他们。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这样的福音先传给犹太人，
咁样福音先传俾犹太人，
后传给希利利人，
后传俾希利利人，
先传给以色列人，
先传俾以色列人，
后传给外邦人，
后传俾外邦人。
哥尼流家里，
喺哥尼流嘅家入边，
圣灵降下的时候，
圣灵降下嘅时候，
第一次上帝的灵降在外邦人的身上。
是第一次上帝的灵降在外邦人的身上。
第十九章一样的情形。
第十九章一样的情况。
也就是以弗所的时候。
也就是在以弗所的时候。
上帝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
上帝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
这是保罗跟以弗所的第一次的关系。
这个是保罗同以弗所的第一次关系。
保罗到以弗所去的时候。
保罗去以弗所的时候。
看见他们已经听过别人讲道。
看见他们已经听过其他人讲道。
那么别人讲什么道呢？
那其他人讲什么道？
讲的道跟他讲的一样不一样呢？
其他人讲跟他讲一不一样？
以弗所的人不是听彼得讲道。
以弗所的人不是听彼得讲道，
不是听约翰讲道，
不是听约翰讲道，
他们是听亚波罗讲道。
他们听亚波罗讲道。
亚波罗还不是使徒啊？
亚波罗是不是使徒呢？
是不是啊？
还不是呢？
不是，
不是。
亚波罗不是使徒。
亚波罗不是使徒。
所以他们听亚波罗讲道的时候，
所以他们听亚波罗讲道的时候，
想讲一些旧约的事情，
讲一些旧约的事情，
想讲一些施洗约翰的事情，
讲一些施洗约翰的事情。
结果亚波罗没有办法明白耶稣基督真正的福音。
结果亚波罗没法子明白耶稣基督真正的福音。
所以保罗问他们说：“你们受洗了吗？”
所以保罗问他：“你们受了洗没呢？”
他说：“我们受洗了。”
他就说：“我们受了洗了。”
你们受什么洗啊？
你们受了什么洗呢？
我们受约翰的洗。
我们受了约翰的洗。
约翰的洗跟耶稣所说的洗是不一样的。
约翰的洗和耶稣所讲的洗是不一样。
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
约翰说：“天国近了，你都要悔改。”
约翰的洗是认罪悔改的洗，
所以约翰的洗是认罪悔改的洗，
是要欢迎天国来到的洗，
是欢迎天国来到的洗。
那个时候天国来到了吗？
那时候天国来了没呢？
天国的救主来到了吗？
天国的救主来了没呢？
天国的救赎的能力跟福音来到了吗？
天国救赎的能力和福音来了没呢？
还没有，
从没，
还在等候，
从要等。
所以说天国近了，已经快要到了，还没有到。
所以话天国近了，系已经系就嚟到，仲未到。
你们都要悔改，
你哋都要悔改。
以弗所的教会所受的洗，不是听福音以后耶稣所吩咐的洗。
所以以弗所所受嘅洗，唔系听耶稣基督福音嗰个嘅洗。
那么保罗说，你们受洗的时候，
保罗话你哋受洗嘅时候。
你们受了圣灵没有？
你们受了圣灵没呢？
他们就彼此看来看去。
他们就彼此看来看去。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保罗问你们受洗的时候领受了圣灵没有啊？
保罗问他们，你们受洗的时候领受了圣灵没呢？
他们说没有啊。
他们说没有啊。
所以呢，保罗说你们要奉耶稣的名受洗。
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奉耶稣的名来到受洗。
今天有一些的教会就利用那些的经文给人再一次施洗。
今日有啲嘅教会就利用呢啲嘅经文，俾人再一次嘅施洗，
不对的，
嗰个系唔啱。
因为今天很多再一次施洗的人，已经曾经奉耶稣的名受洗了。
因为好多今日再施洗嘅人，已经奉过耶稣嘅名施洗了。
而圣经里面洗过再洗的，就只有这一次。
而圣经里面洗过再洗嘅，只有呢一次。
而他们为什么再洗呢？
如果你点解再洗？
因为从前受的洗是施洗约翰的洗。
因为以前嘅洗系施洗约翰嘅洗，
不是耶稣所吩咐的洗。
唔系耶稣所吩咐嘅洗。
耶稣吩咐的洗是什么呢？
耶稣吩咐嘅洗系乜嘢？
你要传福音到普天下，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你要传福音到普天下，奉父子圣灵嘅名为佢哋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洗是怎样的洗呢？
奉父子圣灵的名洗是怎样的洗呢？
就是三位一体上帝名下的洗，
是三位一体上帝名下的洗。
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糊里糊涂，
今天很多基督徒糊里糊涂，
在这个教会奉父子圣灵的名洗，再到那个教会再奉父子圣灵的名再洗，你的上帝有几个？
在这个教会奉父子圣灵的名洗，在这个教会又奉父子圣灵的名洗，这个上帝有几多个？
当你再一次奉父子圣灵的名洗的时候，表示你否定过去三位一体上帝的名。
当你再奉父子圣灵的名洗，你表示你否定以前奉父子圣灵的名洗，
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这个很严肃的事情，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使徒行传第十九章，
使徒行传第十九章，
保罗吩咐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
保罗吩咐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
因为他们所听的道是亚波罗讲的，
因为他们所听的道是亚波罗讲的，
他们受的洗跟教会的洗是不一样的，
他们所受的洗和教会的洗是不一样，
他们的领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
他们领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
圣灵也没有降临在他们身上，
所以圣灵都没有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保罗为他们在施洗，
所以保罗替他们再施洗，
是以弗所的教会，
所以以弗所的教会
跟别的教会不同，请不要讲话，你们注意听，不要讲话，
请注意听，
以弗所的教会跟别的教会不同在地方哪里，
以弗所教会和其他地方的教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们好像听了很多道，
他们好像听了很多道，
但是不是使徒的教训，
但是不是使徒的教训，
是那些懂得旧约会解经的人所讲的话语，
是那些懂得旧约懂得解经的人讲的说话，
听听一些讲座，
是听一些讲座，
听听一些解经，
听一些解经，
跟耶稣基督的福音跟复活以后的施洗没有关系的，
是跟耶稣基督福音和复活之后的施洗是不一样，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
比在别的地方做工更难，
比在其他地方做工更难，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他要纠正很多错误的知识，
因为他要纠正很多错误的知识，
要重新建立纯正信仰的架构，
要重新建立纯正信仰的架构，
所以保罗要花很多的心血，
所以保罗要花很多的心血，
圣经说保罗在以弗所两年的时间，
圣经说保罗在以弗所有两年的时间，
推拉奴的书房，推拉奴秀房，
推拉奴的那个学房，
他用两年的时间，
他用两年的时间，
天天跟他们辩论，
每日同他们辩论，
哦，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他要重新打根基，
他要重新打根基，
纠正错误的观念，
他要纠正错误的观念，
他要建立千古不朽的教义系统，
他要建立千年不变的这个教义系统，
那么这些人从旧约领受了很多，
那么这些人从旧约领受了很多，
他们好像明白了旧约，
他们好像明白了旧约，
他们对旧约的知识跟信有耶稣基督的教训没有有机的关联，
但他们对旧约的知识和耶稣基督的教训没有有机的关联，
所以保罗要把他们对旧约的了解跟信有耶稣的成全把它融合在一起，
所以保罗要将他们旧约的了解和耶稣基督新约的成全将它糅合在一起，
保罗做了很多很艰苦的工作，
保罗做了很多很艰苦的工作，
感谢上帝，
但是感谢上帝，
因为这样呢，
就是因为这样，
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
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
写出了别的教会所没有办法明白的话语，
就写出其他教会无法知明白的说话，
耶稣基督的福音，
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新约，
是新约，
这个新约到底是不是违背旧约呢？
咁到底新约有冇违背旧约呢？
新约是不是反抗旧约呢？
新约系咪反抗旧约呢？
新约是不是以旧约不同来源的启示呢？
新约系咪同旧约不同来源嘅启示呢？
新约到底有没有合理性呢？
新约到底有冇合理性？
所以呢，他要把旧约跟新约连起来，
所以佢将新旧约连埋一齐。
不但如此，
唔单止系咁样，
他要把新约跟旧约跟上帝永远的旨意再连起来，
可将新旧约和上帝永远的旨意再连埋一起，
所以这里要提到预定论的问题，
所以这里要提到预定论的问题，
这里就要提到拣选的问题，
就要提到拣选的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现在请你注意听下面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例子，
现在请你听下面一个很重要历史的例子，
当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
当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
天主教受了很大很大的伤害，
天主教受了很大很大的伤害，
天主教就认为马丁路德标新立异反抗传统，
所以天主教认为马丁路德标新立异反对传统，
他们没有看出马丁路德的教义是根据全本圣经贯彻始终的思想建立起来的，
他没看见马丁路德的教义是按照整本圣经贯彻始终的原则所写出来，
所以呢，天主教要马丁路德收回所写的一些的东西，
所以天主教要马丁路德收回自己所写的一切。
那马丁路德收不收回啊？
那马丁路德有没有收回呢？
他收不收回啊？
他有没有收回呢？
他说我绝对不收回。
他说我绝不收回。
请你们注意听啊，
请你注意听，
除非你们能证明我所写的是违背圣经，
除非你们证明我所写的是违背圣经，
除非我所写的违背圣经也违背我的良心，我永不收回。
除非我所写是违背圣经和我的良心，否则我永不收回。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个说话什么意思？
马丁路德没有意识重新建立一些新的教义，
马丁路德没有意思重新建立一些新的教义，
马丁路德没有这个意念，
马丁路德没有这个意念，
加尔文没有这个意念，
加尔文没有这个意念，
所有的改教家都没有这个意念，
所有的改教家都没有这个意念。
那么改教家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呢？
那改教家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那些已经慢慢偏离正道的教会拉回来，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
就是将那些慢慢偏离了的教会拉回来，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面。
所以严格的说，
所以严格来讲，
他们要重新建造在永不动摇永久不变的圣经的基础上。
他们要建立在重新建立在永不改变的圣经的动不动摇的基础上面。
所以意思就是说，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没有变啊，
我们没有变，
我们所传的就是圣经的话语啊，
我们所传的就是圣经的话语。
你们有变啦、
啊？是你们有变、
啊？因为你所传的不是圣经的话语。
因为你们所传的不是圣经的话语。
教会跟你们走是错了。
所以教会跟你们走是错。
全教会要回头跟圣经走。
整个教会回头跟着圣经走。
因为这是教会的根基。
因为这个是教会的根基。
教会是上帝的家。
而教会是上帝的家。
真理的注射和根基。
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我们要顺服上帝。
我们要顺服上帝。
这样教文也是一样的。
我们加尔文都一样。
其实教文所讲的整个基督教的要义。
其实加尔文所讲的基督教要义。
要重新解释我们改教的立场跟信仰本来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的基础。
重新解释改教的立场和信仰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基础。
有一个历史学家这么说，
有个历史学家这样说，
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所写的一切的书，
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所写一切的书，
可以说就是使徒信经重新的解释，
可以说就是使徒信经的重新解释，
完全没有加入新的意义，
完全没有加入新的意义，
本来里面的意义就是如此，
因为本来里面的意义就是这样。
要告诉什么？
是要告诉我们知什么呢？
告诉全世界，告诉天主教，我们不是个新的宗教，
告诉全世界和天主教知我们不是一个新的宗教，
我们就回过头来忠于圣经信仰的教会，
我们回头忠于圣经的教信仰的
教会，教会，
教会，
那怎么办呢？
咁样点算呢？
结果这些忠于圣经的被赶出来，
咁样呢啲忠于圣经就被赶出嚟。
那些偏离圣经的把守下去，
嗰啲偏离圣经就喺度把守落去。
那都说你是你们分裂教会，
然后就话系你哋分裂教会。
我这个 Reformed theology is a glorious invitation for the whole church in the whole world with wholeheartedly return to the whole Bible。
我相信归正神学是一个荣耀的邀请，教会和全世界翻回到圣经那里，
全世界，
全世界，
全教会，
全教会，
全心全意，
全心全意，
归回全本圣经，
翻回到整本的圣经，
持守完全的信仰，
持守完全的信仰，
这是归正神学的邀请，
这个是归正神学的邀请。
讲到这一点，
讲到这一点，
每一个归正神学的领袖，
每一个归正神学的领袖，
应当何等殷勤明白全本圣经的意义，
应该几咁殷勤明白整本圣经全部的意义，
才有资格做全面的邀请，
先有资格做这个全面的邀请。
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以偏概全的时候，
否则连我们自己都以偏概全的时候，
还要领别人，
我们就要带领别人，
我们就变成瞎子领瞎子，一同掉在坑里面，
那变成瞎子领瞎子一起落去坑的入边，
是自己欺骗自己，挂着真理的招牌，
是自己呃自己挂着真理的招牌，
这是非常可怜 也是很可惜的事情。
你讲好可怜同埋可惜嘅事情。
所以我们回到这里来，
所以我哋翻翻到呢一度。
保罗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
保罗喺以弗所教会嘅入边，
他是非常非常辛苦，
佢非常非常嘅辛苦。
因为这些人好像受过教导。
因为呢啲人好似受过教导，
受过谁教导啊？
受过边个教导啊？
受过亚波罗教导，
受过阿波罗嘅教导。
他好像明白了圣经了，
佢哋好似明白咗圣经，
明白哪一部分圣经？
明白边一部分？
明白一些部分犹太人传统的旧约，
明白部分犹太人传统嘅旧约。
他不明白耶稣的救恩，
但佢唔明白耶稣嘅救恩，
不明白耶稣的福音，
唔明白耶稣嘅福音，
不明白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福音的大能，
不明白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福音的大能。
保罗要重新建立根基，
所以保罗要重新去建立根基。
保罗要租一个房两年的时间，两年三个月，在推拉奴学房与他们天天辩论。
保罗要租一间屋两年三个月的时间，在推拉奴同他们每日辩论。
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
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
能力大到一个地步，
他能力大到一个地步，
他得罪了那边的宗教领袖，
他得罪了那边的宗教领袖，
所以人家说他是搅乱天下的人，
所以人说他是扰乱天下的。
保罗的宣教影响了他们的经济的收入，
保罗的宣教影响了他们经济的收入，
因为那些拜偶像卖假神神像的生意人受他生意一落千丈，
因为那些卖那些偶像那些的生意人生意就一落千丈，
所以那些人就因为自己经济利益受损，鼓动全城的群众来反对保罗，
所以那些人因为自己经济利益受损，就鼓动全城的人来去反对保罗。
保罗跟以弗所的关系，
而保罗和以弗所的关系，
这个非常漫长非常复杂的关系，
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关系。
后来保罗要这个到这最后去传福音的时候，
后来保罗最后再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在耶路撒冷被抓，
他在耶路撒冷被捉，
受控告，
受控告，
然后他们就把他送到这个罗马去，
然后就将他送去罗马那里，
因为他决定上诉于该撒，
因为他决定上诉于该撒。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大树生的，大树的，大树这个城市生的，
因为他在大树这个城市所生的，
而且他一生下来就有罗马公民权，
他生下来就有这个罗马的公民权，
他有权柄上告于该撒，
所以他有这个权柄上诉于该撒，
他们就把他接到罗马城那里去，
就将他解到这个罗马城那里。
那么接到罗马城去的时候，
那解到罗马城的时候呢，
他是存一个心来继续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他存着个心继续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结果保罗在罗马没有得胜，他是被杀死的。
结果保罗在罗马没得胜，结果是被杀死。
亲爱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保罗最后一次见以弗所的长老，
保罗最后一次见以弗所的长老，
他是在特罗亚的地方，
在特罗亚的地方，
请以弗所的长老全部到这个特罗亚港口来与他聚集，
请所有以弗所的长老去到特罗亚同他一起聚焦。
所以那是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长老退休会，
所以这个教会当中一次很特别的长老退休会，
他们一同研讨信仰的问题，
他们一起研讨信仰的问题。
那保罗讲了几句很重要的话，
保罗讲了几句很重要的说话，
我对你们没有亏损过你们，
我对你们没有亏损过你们，
不但如此，
不单只是这样，
凡出于上帝的旨意，
凡出于上帝的旨意，
没有一样事没有告诉你们的，
我没有一样事是没有告诉你们知。
保罗又说，
保罗又讲，
从此以后，
从此之后，
我不再见你们了，
我不再见你们。
这句话使他们很难过，很多人流泪。
这个说话令他们很难过，很多人流泪。
保罗我说我去了以后，
保罗说我走了之后，
那必定有豺狼披着羊皮到你们中间来欺骗你们，
一定有豺狼披着羊皮去到你们中间来压你们。
所以保罗语重心长地说，
所以保罗语重心长这样
讲，你们勿要牧养上帝的教会，
你们勿要牧养上帝的教会，
就是用他用自己的血所买回来的，
是他用自己的血买回来，
那是全本圣经唯一的意思，上帝的血这个观念被提出来了，
这个是整本圣经唯一的一次上帝血的观念被提出来，
那是圣经唯一的一次提到耶稣的血有神性的功能在里面，
第一次提到耶稣的血有神圣的功能在里面。
然后保罗离开了他们以后，
然后保罗离开了他们之后，
他们就回到以弗所去，
他们就回到以弗所，
从此以后没有再见到以弗所，
从此之后就没再见到以弗所。
那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牢的时候，
咁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仓的时候，
他就写了这封信。
他就写了这封信。
在保罗这监牢的生活里面，
所以保罗在这个监牢的生活里面，
他写了哥罗西书信，
他写了哥罗西书信，
老底家书信，
写了老底家书信，
写了以弗所书信，
以弗所书信，
他写了腓立比书信，
腓立比书信，
这些书信都被称为叫做监狱书信，
你这个书信都被称为监狱书信。
那么有人说老底家书信是不是不见了？
有人就话老底家书信系咪唔见咗呢？
圣经明明提到他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
因为圣经明明提到他写信俾老底家嘅教会，
可可能那封信跟以弗所这封信是同样一封信，
好可能老底家嗰封信同埋以弗所嘅呢封信系同样嘅一封信，
不同的教会里面又被念出来，
喺唔同嘅教会被读出嚟。
所以呢，保罗甚至很重的心写这些话语。
所以保罗系好沉重嘅心嚟写呢啲嘅说话。
在他的心中，教会的地位重要什么地步呢？
喺佢心里边，教会重要到乜嘢地步呢？
你们是从创世以前主的拣选，主的旨意把你们定下来。
你哋从创世之前是主的旨意所拣选所定落嚟嘅，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现在我们看上帝设立教会为什么？
而家我哋点解上帝设立教会？
为什么？
点解？
因为我们好嘛，
因为我哋好嘛，
因为我们够资格嘛，
因为我哋够资格嘛，
因为你很好，所以我拣选你，使你成为教会嘛。
因为你好，所以我拣选你，俾你成为教会嘛。
上帝拣选教会做什么？
上帝拣选教会做乜嘢？
使我们做了一个可以称赞自己、可以被人称许的人嘛。
俾我哋做一个可以称赞自己、被人称许嘅人吗？
完全不是的，
完全唔系。
今天当教会有失败的时候，
咁啊，当教会有失败嘅时候，
常常从这两点开始。
经常从这两点开始。
第一，
第一，
我们以为我们够好，我们够资格，我们比别人有特权被拣选。
我们以为自己够好够资格，有特权被拣选。
第二，
第二，
我们以为我们是有特权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称赞自己，我们荣耀自己，忘记把荣耀归给上帝。
我们以为自己有特权可以称赞自己荣耀自己，忘记将荣耀归给上帝。
当教会的灵性好的时候，
当教会的灵性好的时候，
一定是清楚知道自己是不配蒙恩的，
一定清楚知道自己是不配蒙恩。
当信徒的灵性好的时候，
当信徒的灵性好的时候，
一定知道一切一切都是上帝的怜悯，
一定知道一切一切都是上帝的怜悯。
当一个教会的灵性成熟的时候，
当一个教会的灵性成熟的时候，
他绝对不敢荣耀自己，
他绝对不敢去荣耀自己。
所以这是神的主权，
所以这个是神的主权，
神的智慧，
神的智慧，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怜悯，
是神的怜悯，
使我今天成为这样的人，
令我今天成为这样的人。
毫无功劳可言，
我毫无功劳可言，
毫无资格可言，
我毫无资格可言，
毫无条件可言，
我毫无条件可言，
毫无可蒙悦纳的行为，
我毫无可蒙悦纳的行为。
神既然拯救我，
但既然神居然拯救我，
叫我做一个荣耀他的人，
就叫我做一个荣耀他的人，
荣耀归给上帝，
荣耀归给上帝。
那位凭自己的旨意，
是那位凭自己的旨意，
凭自己的智慧，
凭自己的智慧，
凭自己的主权，
凭自己的主权，
恩典赐给我，
他将恩典赐给我。
那一位全能的上帝，
那位全能的上帝，
这些观念就交织在这第一章差不多每一段里面。
那这些观念就交集在这个第一章，差不多每一节的里面。
你把这个总原则抓住了以后，
你捉紧这个总原则的时候，
再读你就明白了，
再读你就明白了。
哦，原来是这样。
哦，原来就是这样。
教会的成立，
教会的成立，
不是出于人，
不是出于人，
不是因为人，
不是因为人，
都是因为神，
都是因为神。
我们在暂时中，
我在暂时中，
他在永恒中，
他永恒中，
暂时中没有因，
暂时中冇因，
永恒中有因，
永恒中有因，
结出永恒的果，
系结出永恒嘅果，
从永远到永远，
因为从永远到永远，
是神自己的心意，
系神自己嘅心意，
使我们被 建立成为教会，
令我哋被建立成为教会。
我说教会是上帝心意中的心意，
所以教会上帝心意中的心意，
教会是上帝计划中的计划，
教会上帝计划中的计划，
神创造的结果，
神创造的结果，
要使人因他创造的大能的作为拥有他，
是叫人因他创造的大能你都去荣耀他。
但是人连这一点你不能做到，
但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你的人在受造界中间已经堕落了，
因为人在受造界里面已经堕落，
所以神的第二大功一定要来到，
所以神的第二个大功一定要来到。
第一个大功就是创造之功，
第一个大功就是创造之功，
第二个大功就是救赎之功，
第二个大功就是救赎之功。
救赎之功使蒙召的、蒙拯救的、蒙赦免的人都成为教会。
咁呢个救赎之功令嗰啲蒙拣选、蒙救赎都成为教会。
所以教会在救赎之功领受了比创造之功更大更重要的工作，
所以教会在这个救赎之功比这个创造之功领受更大更大的工作。
所以说教会是上帝计划中的计划，
所以教会是上帝计划中的计划，
教会是上帝工作中的工作，
而教会是上帝工作中的工作，
教会是上帝大能作为中间最大能的作为，
教会是上帝大能工作中最大能的作为。
所以这样呢，你就这一段圣经里面，
咁你就喺呢一段嘅圣经入边，
看见这个大的恩典，
睇见呢个大嘅恩典，
永远的福气，
永远嘅福气，
怎样借着基督临到我们的身上？
系点样藉住基督临到我哋嘅身上？
现在我们用这些观念来读这一段的圣经。
而家我哋用呢啲嘅观念嚟读呢一段嘅圣经。
我们再读第三节，
我哋再读第三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大家读一、二、三。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作称赞。这恩典是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按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哇，你接下去你看见了一句套一句，一句接连一句，是很严密的结构，一个非常庞大的理论的描述。
你睇见一扣接一扣，系一个非常庞大理论嘅呢个架构。
我如果一节一节的解释，
如果我一节一节咁样解释，
那我们单单刚才读的这几节，我们就需要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啦。
头先我哋读嘅嗰几节，差唔多就要用两个月嘅时间。
我请你注意啊，
请你注意，
颂赞归他，
颂赞归俾佢，
什么意思呢？
乜嘢意思？
一定要颂赞归他。
一定要颂赞归俾佢，
只有他配得颂赞，
只有佢配得颂赞。
他先施恩，
因为佢先施恩。
我们为什么颂赞呢？
我哋点解颂赞？
因为我们感恩，
因为我哋感恩。
我们为什么感恩呢？
我哋点解感恩呢？
因为他先施恩，
因为佢先施恩。
如果他没有赐下恩典，
因为佢先赐下恩典。
如果他没有赐下恩典，
如果冇赐下恩典，
我们怎么能受恩典呢？
我们怎么可以受到恩典？
我们如果没有受恩典，
如果你没有受恩典，
我怎么能感到恩典？
我们怎么会感到恩典？
我们如果没有感到恩典，
如果你没有感到恩典，
我们怎么能把颂赞归给他呢？
我们怎么将颂赞归给他？
对不对呢？
啊，不对。
所以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所以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父上帝。
这个就是领受一些恩典之后一个很自然的回报。
这个就是领受恩典之后一个很自然的回报。
我们能报恩吗？
我们能够报恩吗？
我们不能报恩，
我们不能够报恩。
我们拿什么来报答上帝向我们所施的一切的厚恩呢？
我们拿什么来报答上帝为我们所施一切的厚恩？
当你要拿一些的东西来报他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东西都是他的恩。
当你那些人来到报恩的时候，你发觉这一切都是他的恩。
就像一个小孩子说，我要在房间里面找一个东西来送给爸爸，后来发现那个东西是爸爸送他的。
就好像一个孩子在这间房里面，我要送给爸爸，发现那些都是爸爸送给他的。
我有什么东西不是爸爸送我的？
有什么不是爸爸送给我的？
全部是爸爸妈妈给我的。
全部都是爸爸妈妈给我的。
哪一个爸爸给我的来给爸爸，
那么这个爸爸给我的来给爸爸。
爸爸说你有没有搞错啊？
爸爸说你有没有搞错啊？
那是我给你，你怎么你再给我了？
那个我给你，怎么你再给我呢？
所以的诗人说，
所以诗人说，
我拿什么，
我拎什么
报答，
来报答
耶和华向我所施的一切的厚恩。
耶和华向我所施的一切厚恩。
当一个人想要报恩的时候，他才真正发现他没有一个恩典可以报给上帝。
有个人他想报恩的时候，发觉他没有一个恩典可以回报给上帝。
这一切没有一样是他来的，
因为没有一样是从他而来的。
凡你所有的，有哪一件不是领受的呢？
凡你所有的，有哪一样不是领受？
虽然你在神面前，
虽然你在神的面前，
应当知道，
应该知道，
你是毫无可夸的，
你是毫无可夸。
你能讲到吗？
你能讲到吗？
是神把讲的恩赐给你。
是不是神将讲到恩赐给你？
你能奉献吗？
你能够奉献吗？
是神把能奉献的钱交给你。
是神将能够奉献的钱交给你。
你用你的健康侍奉吗？
你用你的健康来侍奉吗？
上帝把健康给你叫你侍奉。
是上帝将健康给你，给你可以侍奉。
你有口才传道吗？
你有口才传道吗？
是上帝造你的口，把口才放在你。
是上帝造你的口，将口才给你。
所以我们提到颂赞感谢归给上帝的时候，
所以你提到颂赞感谢归给上帝的时候，
你就知道，因为你对恩典的认识，就产生了对荣耀的归于。
你就知道你对恩典的认识产生了一个荣耀的
归于上帝，
归于上帝。
恩典论，
恩典论
的正确建立
的正确建立，
是感恩的真正基础。
是感恩的真正基础、
真正懂得什么叫做恩典，
而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恩典，
一定否认自己有任何的功劳，
就一定否认自己有任何的功劳，
你才能把颂赞归给上帝，
你才可以将颂赞归给上帝，
把荣耀归给上帝，
将荣耀归给上帝。
这一段圣经的文学的写作方法，
这段圣经的文学写作方法，
好像是从后面讲到前面，
好像从后面讲到前面。
我们要颂赞他，
我们要颂赞他。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他施恩，
因为他施恩。
他是怎么样的恩呢？
他是用乜嘢恩呢？
什么时候施恩呢？
几时施恩呢？
所以把整个倒过来想，
所以将整个调翻转嚟谂，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他在基督耶稣里，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福气这一句，这个字，
福气这个字，
旧约的观念里面常常有物质的成分跟色彩，
在旧约里面经常有这个物质的成分和色彩。
儿女很多，
儿女好多，
叫做福气，
叫做福气。
房产很多，
房产好多，
叫做福气，
叫做福气。
收入很大，
收入好大，
叫做福气，
叫做福气。
哎呦，你真有福气哦！
哎呀，你真是有福了！
上帝把这么多福气给你，
上帝将这么多福气给你。
我小的时候就听有一个人到我家里说，看到我妈妈孩子的话，哇，你真福气哦！
我细个有一个人嚟我屋企探我，就对我妈妈话：你真系有福气啊！
妈妈说：什么叫真有福气啊？
妈妈就问佢咩叫真有福气？
真有福气哦，孩子这么多，
你真系有福气，仔女咁多。
妈妈说：不是真福气哦，我真受气哦。
妈妈话：唔系真福气，我真受气。
还有福建话，
讲福建话，
你真有福气哦。妈妈
真系受气，
我是尖嘴激气哦。他说。
真系激气！
孩子这么多，
因为仔女咁多，
又做寡妇，
又做寡妇，
很有福气。我告诉你，就业的观念
我俾你知道一个观念，
福气是跟物质、
福气同埋物质、
跟今生、
同埋今生、
跟生活的享受
同埋生活嘅享受连埋一齐。
但系信有这句话，
但系信有呢句说话，
完全不一样，
系完全一样。
天上各样的福气。
是指天上各样的福气，
他曾赐给你们，
他曾赐给我们，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早就赐下来了，
早就赐下来。
我十七岁的时候，
我十七岁的时候，
常常听不懂牧师讲一句话，
经常听明牧师讲这个说话，
上帝的恩典很大，
上帝的恩典很大，
上帝给我福气很多，
上帝给我福气很多，
我就常常感到不够，
我成日觉得唔够，
他就偏偏说很多，
佢偏偏话好多。
我常常感到没有，
我成日觉得冇，
他就说很大，
佢就话好大。
大在哪里？
大喺边？
所以我想，这些牧师讲上帝恩典很大，上帝恩典很多，你不要忘记，他就是要加薪水啦。
所以我谂咧，牧师话上帝恩典好大好多，我谂佢就想加人工。
所以大家没人工啦，就我知道你这广东话叫人工啊。他就是要更多的收入了，
就有更多的收入了，
就要人更多的奉献了，
就有人更多的奉献了。
所以说上帝恩典很大，
所以上帝恩典好大，
上帝的福气很多，
上帝福气好多。
你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
你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
上帝多在哪里呢？
上帝恩典多在哪里呢？
后来当我得救的时候，
后来当我得救的时候，
我慢慢明白，
我慢慢明白，
就是我饿死，
就是我饿死，
还是神的恩典，
都是神的恩典。
因为基督已经先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基督已经为我先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是应当灭亡的人，
我们应该灭亡的人。
我们是可怒之子，
我们是可怒之子。
我们是悖逆之子，
我们是悖逆之子。
我们是悖谬之子，
我们是悖谬之子。
我们是反叛之子，
我们是反叛之子。
我们是与撒旦一同联合起来抵挡上帝的。
我们联合撒旦一起去抵挡上帝的人。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仍然做罪人的时候，
耶稣基督按照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了，
耶稣基督按住所定的日子为我们死了。
这就是上帝的恩典，
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
后来我慢慢明白了，
后来我慢慢明白，
恩典不要用物质去衡量它，
恩典不要用物质去衡量它。
我们要因为神的救赎，
我们因为神的救赎
开始看到我们地位上蒙受的恩典，
开始看到我们地位上所蒙受的恩典。
这里保罗用诚一个字，诚，他诚实下，
你就保罗用一个字，用曾呢个字，
已经过去，
已经过去了，
曾经了，
曾经
历史上都有了，
历史上的，
你以为要怎样才叫做上帝的福气呢？
你以为怎样先叫上帝的福气呢？
保罗说他曾经赐给我们，
保罗话佢曾经赐俾我哋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各样属灵嘅福气，
就如什么？
就如乜嘢呢？
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
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啊，请你注意，
请你注意，
我这样读，对不对啊？
我咁样读啱唔啱？
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
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
在基督里拣选我，
是因为我们在他面前很圣洁。
是因为我们在他面前很圣洁，
没有什么瑕疵，
没什么瑕疵，
可爱的不得了，
可爱就不得了，
所以就不得不爱我们，
所以就不可以不爱我们。
那么照着我们要信主的意念，
后来就照着我们要信主的意念，
使我们被成全就可以做他的儿子，
令我们被成全就可以做他的儿女，
这样我们这些很好的人就很荣耀，
这样我们这些好好的人就很荣耀，
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称赞来称赞去，
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称赞来称赞去，
对不对啊？
我
告诉你啊，
我话俾你知，
阿弥念的人，
阿门念嘅人，
很不愿意读，也不愿意解释这段圣经，
好唔愿意读同埋解释呢一段嘅圣经。
这段圣经啊，
呢一段圣经
没有给人留情面，
冇俾人留情面，
没有给人留功劳，
冇俾人留功劳。
这是完全恩典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圣经，
呢个完全恩典一段好重要嘅圣经。
Sola gratia，
唯独恩典。
我怎么得救呢？
我点样得救呢？
因为我够好吗？
因为我够好嘛？
因为我圣洁吗？
因为我圣洁吗？
上帝看那些赌博鬼不必信主了，
神睇嗰啲赌博嘅就冇信主啦。
你这个比较好的，
你呢个比较好嘅，
又不赌博，
又唔赌。
又不奸淫，
又不奸淫，
又不到夜总会去，
又不去夜总会，
又不跳舞，
又不跳舞，
又不吸毒，
又不吸毒。
像这样好的青年给你得救吧，
好像你这么好的青年给你得救
吧，
是不是呢？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
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其实到现在都是，
其实现在都是，
我是很规矩的人，
我是很规矩的，
我没有到夜总会，
我没有去夜总
会，我没有去找女人，
我没有去找女人，
我也没有吸烟，
我都没有吸烟，
我也没有喝酒，
我又冇饮酒，
我也没有赌博，
有冇赌？
我也没有看戏啊，
有冇睇戏？
没到电影院去看戏、
啊，冇戏院睇戏。
我就是规规矩矩，
我就系好规矩。
我读书，
我读书，
我教书，
我教书，
我备课，
我备课，
备课， 我改卷，
我改卷，
我规规矩矩做人，
好规矩咁样做人。
所以上帝说，这样好的青年做传道也不错啦。
所以神话咁样嘅青年做传道都唔错啊，
他拯救我，
佢拯救我，
因为我没有瑕疵，
因为我冇瑕疵，
因为我很圣洁，
因为我好圣洁，
不是，
唔系。
这里说什么？
又话乜嘢？
他拯救我们，
佢拯救我哋，
使我们成为圣洁。不是因为我们本来圣洁，
是令我们成为圣洁，不是因为我们本来圣洁。
So result，
结果呢
？Result，
结果
？Consequence
是结果。
Finally becomes
是最后成为呢
？Becomes not because
成为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你圣洁，
不是因为你圣洁，
所以蒙拣选，
所以蒙拣选，
因为蒙拣选，
因为所以蒙拣选，
成为圣洁，
是令你成为圣洁。
Becomes not because。就是你刚才讲的嘛、
是因
成为，
是成为，
不是因为。刚才他也很好的，现在退化，所以世界没有进化论。我告诉你，我们感谢一下上帝，这样我们成为圣洁。
咁我哋成为圣洁，
使我们无瑕无疵，
令我哋无瑕无疵。
不是我们本来无瑕无疵，
唔系我哋本来就无瑕无疵。
但我得救的时候。
但当我得救的时候，
我清楚知道我是大罪人。
我清楚知道我是一个大罪人，
因为我有骄傲，
因为我有骄傲，
我有说谎，
我有讲大话，
我有不诚实，
我有不诚实，
我有轻看别人，
我有轻看别人。
虽然我没有抽烟，没有喝酒，
虽然我食烟没有喝酒，
但我有别的罪啊，
但我其他的罪啊，
这些罪足够使我下地狱。
你这个罪足够令我落地狱。
那么他拣选我，
咁佢拣选我，
他拯救我，
佢拯救我，
要使我成为圣洁，
系令我成为圣洁，
不是因为我已圣洁，
唔系因为我已经圣洁，
成为
圣位，
不是因为，
唔系因为，
大家说，
大家讲一次，
成为不是因为，成为圣洁，
成为圣洁，
表示什么呢？
表示乜嘢呢？
现在还不圣洁，
而家仲未圣洁。
那为什么拣选我呢？
咁点解拣选我呢？
因为知道我要信他，
因为知道我要信佢。
我知道你要信我，
我知道你要信我，
我就拣选你了，
我就拣选你了。
不是，
唔系，
不是因为我要信他，
唔系因为我要信佢，
是因为他凭着自己的旨意要救我，
系咪佢凭着自己嘅旨意要救我？
我回到他的面前，
所以翻到佢面前。
我再讲一点，我就结束了。
我再讲一点就结束。
请问一个人得救？
请问一个人得救？
是这个人的计划，或者上帝的计划？
系呢个人嘅计划，定系上帝嘅计划咧？
啊，系呢个人嘅计划。或者上帝计划，
这个的计划是上帝的计划，
上帝计划，
是上帝计划。
你有没有计划？
你有没有计划？
我35岁要信耶稣，
我35岁要信耶稣，
38岁要多听道，
38岁要多啲听道，
40岁要念神学，
40岁要读神学。
你有没有啊？
你有冇？
你从来没有计划，
你从来冇计划。
你计划35岁娶老婆，
你计划35岁娶老婆，
40岁发大财，
40岁发大财，
50岁住洋楼，
50岁住洋楼，
60岁找好医生不要死，
60岁揾好医生就唔想死。
你计划的都是你的事情，
你计划嘅都系你嘅事，
你没有计划上帝的事情，
你冇计划上帝嘅事。
所以圣经说什么？
所以圣经话乜嘢？
凭着他自己旨意所喜爱的来救我们，
凭住佢自己旨意所喜爱嚟救我哋。
According to his own will，
系凭住佢自己嘅旨意
，his own delight，
佢嘅喜悦
，his own planning。
他的计划，
那你 come to save us，
他来拯救我们，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所以要把一切荣耀归给上帝，
所以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
阿门，
阿门。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我们继续再把这个预定论怎样在神的智慧、神的安排、神的旨意中间历史上写明出来。
我们就将预定论在神的计划、旨意和智慧中，怎样在历史中显现再讲出来。我们大